然后那问你哦，对方做到什么情况你才想报警？
劈腿。万一我直接报警，我打给全部的分局。
曾经有对一件事情很执着，很执着。
你们这些凡人，会问一些很世俗的问题，
很有礼貌哎。
执着，
对哦。
我可以回想，我觉得人生中目前为止最执着的一件事，应该是。
欢迎大家来到龙兴大乐。那我们怎么？哎，没有，龙兴大乐好像有一起。
好，再次。
太久了。欢迎大家来到
龙兴大乐。
那我们准备要正式开，停停停停停。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辈子觉得自己曾经人格分裂过，就是面对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性格、情绪，可能就是你知道，很像云霄飞车。所以我们在想说，哎，
好像很多绿茶就是这样。
你说前后不一吗？
对啊，人前人后。
还是说今天的投稿的听众都是哎、欸、就你觉得对朋友或对爱情会不会是不同的性格？
哦，我自己觉得完全会，因为大家之前有很久以前有个很夯的电影是脑筋急转弯。那不是里面就是说一个人他其实是有不同的，悠悠很该死嘛，对不对？他是有不同的情绪去操控不同的反应。
对。
可是我觉得其实从占星来看完全是这样。
啊，什么意思？
从两个层次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以行星宫位来说，金星可能就是你恋爱中会产生什么样子。
哦。
那太阳就是你可能在平常跟日常的生活中的样貌。
所以等一下，那我在爱情里面就不用参考太阳，只看金星吗？
可是你在爱情面对爱情观跟爱人的之余，你们其实还是会有日常相处跟价值观判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还是回归到太阳，回归到水星，其他的行星上。所以其实跟脑筋怎么很像，它会不断的在切换行星之间的能量，
等于行星就是悠悠乐乐怒怒那些。
对，所以我们才说星盘我们要整张看。其实你不可以直接跟我说，欸，我金星什么，我是不是就是一定是这样的人？我们才说要整张看。那我还可以再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以双人的合盘来说，今天我们一样，假设你这个人对朋友都是很乐观的，很乐天的，可是你就会发现偶尔人生中就是有一两个同学或朋友，你就是不看他不顺眼，就是不对盘。
OK， 是真的不对盘是不是？
对。
你说星盘上就对不起来。
对，我们可能以合盘来说，说不定他什么太阳冲到你的月亮，所以这个人讲什么你就会觉得
get 不到。
对，所以其实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绝对大家对于朋友对于爱情都会有不同的性格。
真的假的？哦，其实我在做这个题目我想了很久，
嗯，
因为我一开始想说当然不一样啊，傻了吗？但是后来越想越多，就发现说，哎、欸，好像一样哎、欸，我好像跟朋友相处或跟我 dating 的对象相处，其实就是感觉是一模一样。然后我就一直在挖说，干到底差在哪里？难道我不爱我另外一半吗？后来我在挖挖挖，我才发现到说，其实觉得在对另外一半可能会有害羞以及想要主动付出的那种感觉。除了这几点之外，我觉得基本上是一样，因为恋人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哈，
不是吗？
恋人就是恋人。
差在哪？
我觉得我对于一般的朋友还有对于恋人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怎么可能？
因为我觉得我对于爱情有个很崇高的幻想啦，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人应该要符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条件，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状态。可能我们两个同住一个屋檐，有两只狗，然后他打我，我打他。对，
不可能吧？
对，可是我对朋友其实没有这方面比较严格限制的想象，所以我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类型的朋友。而且其实我必须老实说，我觉得我对于每个朋友，有可能是因为我变动星座能量比较高，我对于每个朋友其实相处的模式会不太一样。在艺术鉴赏的时候，你会有固定看电影的朋友，可能就不会跟他聊爱情观，不跟他看电影，
功能型的嘛。
对，这样其实就是面对方法不太一样，
是有点不一样。但我会觉得说，我刚才讲程度是好朋友跟恋人之间的差别，我就会觉得很像。因为如果你要当我好朋友，如果你投国民党，我就会比较不喜欢你们。那这不管是在好朋友身上或在恋人身上都成立啊。
可是你如果是好朋友，他投国民党，你会不喜欢他？恋人是绝对不可以投到国民党的。
就是说那个绝对的 benchmark 不一样。
对啊。
好像是啦，
不行。
但我想要讲的就是那个害羞跟你想主动付出，这个是我自己界定的一个差别。对别人来讲，好像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很明确的鸿沟。那我们就看一下今天这个案例。
好啊，
他是 Aaron Lee。他是生理男，他在面对朋友或情人的时候觉得是双重人格。嗯，那我们来看一下多双重人格。他说他对他朋友的之间的距离啊，说不管是在熟的他都会保持一段距离，但对情人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完全不像自己哦，会把对方当成少爷的来照顾，而且对方其实在吃摇头丸、哦、然后也在抽大麻。嗯，哦什么是开心吗还是想要、嗯、抽大麻同意啊然后他说为了他可以违背他自己人生原本想要定下的一些规定、嗯、然后愿意跟他一起堕落，然后还花了大半的积蓄付出在这段感情上，然后分手的时候呢只有一句话，就是没有恋爱的感觉了。所以他就觉得说还蛮庆幸说分的时候他并没有对药物有成瘾，然后也没有堕落、嗯、所以他就觉得很好奇说干我怎么会差这么多。嗯嗯，那想问你咯，他的星盘有讲了什么吗？
哇，因为他第一个其实是说他对朋友跟对情人完全双重人格嘛，
真的、嗯、
他的星盘其实非常非常明确有指出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上升火象的射手、嗯啊、他的太阳是风象的天秤座、哦、那他的情绪需求的月亮是土象的摩羯座、嗯、那这个几个元素大不同、
哦、对， 对，
所以别人在第一眼你还没讲话的时候别人可能会觉得你有射手座的特质、嗯、但一讲话聊天之后发现诶你是个理智的，你是个有一点距离的风象星座的特质，所以其实你就像是一个俄罗斯娃娃这样
每一层都不一样，
对，一层一层剥就发现每一层都是惊喜、嗯、所以你才会觉得对于朋友还有情人之间你自己也会感受到你自己差异其实非常大、嗯、那所以你的这几个需求跟面向展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
但他有讲出他在爱情上是纵容的嘛，这应该算纵容了吧。
嗯，那我们来着重看他跟爱情有关的金星怎么了、嗯、
好，
他的金星是在处女座、嗯、处女座在占星学当中有服务他人的特质、嗯、所以我们很常说处女座很强的特质很强的人适合服务业。
处女座有服务特质哦？
对，因为处女座在古典的占星里面就是农耕之后
啊，对对，他那个疯女人嘛
他是要找女儿没错啦，但他是农耕之后在交易之前其实要负责把货物或是一些稻米可能运到其他地方的这样的劳动体质的人
哦、oh, ，OK，
对，那我们在现代宫位制来说，掌管六宫，嗯，跟工作、服务他人，还有身体健康，这几个都是处女座很强烈的特质，嗯，所以他金星处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在爱情上有服务他人的倾向。
我金星也是六宫哎、欸，
哦、oh? ，
完蛋了吗？
可是没有，可是宫位跟星座的能量场其实是有一个差异。我们通常会说金星六宫的人，他的恋爱事件，公司的人也许会成为他的桃花之一。
哦、oh, ，OK。
对，可是他今天这个是金星在处女座的能量场，嗯嗯嗯，影响到说他金星本身的体质。
很复杂，听不懂路。
对，那我们就来想说，那这样的金星，这样的人为什么会？他刚刚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会把自己的限制解除？
对，
然后堕落了嘛？
对。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的月亮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哦，因为月亮是我们内在情绪需求，他的月亮跟土星还有海王星有一个合相、
哦、都是凶星耶，
凶不凶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海王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嗯、因为海王星有成瘾跟毒药的意思
所以他逃不掉耶
以及因为他的月亮同时跟土星是限制跟框架、uh-huh. 但是海王星把他本来的限制跟框架溶解掉了、mm. 对，所以他其实会觉得他本来有设定一个原则跟标准
没了、欸、
但怎么遇到这个人就没了，
对，
其实是因为海王星在作祟、
oh, OK、嗯、所以那问你哦，如果另外一半就是用药你是接受的吗？
用什么药啊
好，摇头丸
我觉得如果是非法药品嗯，我可能会扣分，但是这个扣分是来自于说、嗯、我本身有一个就是法律道德观啦、
啊、对，
但不至于到这个人就直接不及格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是互相尊重的、嗯、他如果今天要抽烟喝酒吸毒、嗯、我觉得是他的事、嗯、前提是他也互相尊重我，如果我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他不会来强迫我做的话、哦、我觉得完全就没问题。
哇，那你蛮友善的、啊、
可是你问我说会不会跟他一起沉沦，
不会，
如果他看起来很爽的话我就想说嗯，是什么感觉，可能会好奇啦。
我写的答案是当然一起用、欸、 但是有一些我会害怕的药，我就会觉得我不敢用，因为我害怕的是后面的就是没办法控制跟成瘾的状况，因为我不想包尿布。
对，而且有一些金钱上的花费，
这很可怕哎。但是我自己必须讲，他刚才里面提到两种药物，就是我之前有一些国外的朋友，就是也会使用，嗯，就是摇头丸是 Molly 嘛，就是国外其实很多人去夜店都会使用，嗯，然后大麻的话，其实在国际上大家都知道说它
应该合法的，
对，就该合法。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哦，好像没有到是我觉得我最害怕的就是安非他命那种，所以我还是会取决于药物，但是就像你讲的，你就会担心说他会不会把你拉下去，
嗯嗯。可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前提是通常在伴侣关系中你会担心说即使他用你不用，可你会觉得你们中间有一个隔阂跟落差。
不可能这样子想吧，
有些人就会觉得
我要跟他一起
一起做某些事啊，
这太沉沦了吧。哦，
这个我就也做不到，
我很喜欢看这种电影。但我不想成为这样子。
但其实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人是这样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记住自己的底线，欸，这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
可是我觉得以今天的 Aaron 这个个案来说，嗯，感觉上他很庆幸说自己没有成瘾嘛，嗯，所以他今天他的框架被溶解之后，他在情感关系结束之后，他的框架又回来了。嗯，我觉得他下一次不会这么轻易的被溶解掉。
哦，就是他经历过之后，他有学习。
对对，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啊，大家加油。
对。
然后那问你哦，对方做到什么情况你才想报警？因为我相信可能有些观众会想说，干你怎么不报警？
劈腿。万一我直接报警，我打给全部的分局，
你会被当疯子。因为我自己后来想出来一个是，我觉得当我不要他的时候，可以起诉的东西我就告。明明就只是跟我借200块，
还是要告。
对，就我觉得前提就是我知道我不要他了，我才会做到比较狠的程度。
我可能不会以我爱不爱他为主要考量，我会以他有没有伤害到
其他人。哦，这也成立，因为我刚才没有想到杀人那些。
因为他如果是一个人在家做非法的事情，举例来说我们刚刚讲吸毒好了，
对，
我老实讲我觉得他没有干涉到其他人，嗯，所以我就不会想要报警来处理这件事情，还是看杀谁啦。
所以另外一半杀了，
说明是我们说那个人很讨厌，结果还是杀了那个人。
如果另外一个人是另外一半杀了人，你会帮他一起掩盖尸体吗？有一次我跟我们室友讨论超久，
是不是要回归那个被杀害的人
是怎么样的人吗？
以及他会去杀他这个动机是不是因为我唆使的？
假设只是他真的受委屈了，你会想帮他吗？
你都帮他掩盖罪行，
就是 OK， 你觉得他做这件事情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但我还是会报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要承担后面的结果啦。嗯，对，所以我还是会报警，我会等你出狱。我会每三个月都在那个玻璃那边写信跟你问好。
好没用。寄一罐那个精液给他喝。好，那再下一个人，他是 Yaki， 他是一个森林女，这种情绪前后矛盾的问题。他是太阳金牛，那就是龙龙最讨厌的土象星座了。然后呢，他说他不知道是不是星盘的关系，但他觉得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精神分裂，而且他说严重到的程度是影响他的日常的工作跟社交。就他说他面对人的时候，觉得气氛好像很尴尬，然后就只要他就是出现的话可能就会据点，然后他觉得自己不太会炒热气氛什么的，嗯，所以他说近几年当有朋友就是邀约他出去玩啊或 party 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说 OK 终于有人邀我还怎么样，他就很期待。可是只要到当天他就会用各种的理由推脱掉，不喜欢自己那种装模作样的感觉。感情上的时候，分手的时候他也会一直陷在说为什么要分手，到底错在哪里了？是我不够好吗？你看他的文字，你就会觉得他很辛苦，因为他说他觉得这些东西让他很非常的疲累，而且是生理上影响到这样，所以他就蛮好奇说星盘上有没有透露这些事情。
我们先谈谈金牛座的死脑筋，一直攻击他们，
又回到土象了吗？怎么了？
我觉得太阳金牛确实比较容易钻牛角尖，所以他会想不透一些事情是正常的。
OK，嗯，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星盘，看他到底整体身心状况的拉扯。
对，因为他月亮天蝎，我看到这句话就有点害怕。
哦，其实我觉得月亮天蝎倒也不是一个很严重的，
怎么了吗？
问题跟状况，
月亮天蝎就是很需要操纵人啊。
如果他的相位很差的话啦，可是其实月亮天蝎有个优势跟好处是他的情绪会比较内在转化一点。他不会随时随地的爆发，或随时随地的太影响到。可是我觉得他今天，我看他的星盘，我觉得他真正最大的一眼就看到的困难，其实是理性与感性。以前不是有个《傲慢与偏见》吗？他其实有出第二本书叫《理性与感性》，
真的，冷知识。
对， 我看到他的星盘，我完全想到理性与感性的这个词，是因为他的理性与感性就是包含他理性的水星跟感性的月亮，嗯，有个非常非常紧密度数的四分相的拉扯。
Oh my god！
我们说月亮掌管情绪嘛，
对。
那他的月亮在狮子座，所以他其实是很需要在一个团体当中有主控权，或者是被大家赞赏、被大家看见的这个心理需求。嗯、那他拉扯的原因是在于说，他只要月亮一不自在，嗯。他的水星就会开始用一个很冲突的方式帮他出头，也就是他只要一不自在就开始讲话。那这个讲话可能会，也许
很糟糕，是不是？
对，也因为他是一个冲突相位，所以也许会、会让场面更尴尬之类的，
或者是他表达的不是他心里想要讲的。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月亮跟水星是造成他现在觉得心理前后矛盾最大的原因啊。
那这样怎么办？有什么建议吗？
因为他的水星其实还透露另外一个很紧密的四分相，是跟海王星。
Oh my god！
你是不是会说谎啊？
有这个意思啊？
嗯，因为海王星跟谎言会有一点关系。
真的假的？
那这样的冲突相位，我就会质疑说，我们的 Yucky 内心紧张的时候会有说谎的倾向。
对，
再不然就是你经常性的在周围会有谎言的缠绕。这也是有可能的，嗯嗯，对，这就是一个星盘透露出来的讯息。那因为他的天王星对分向他的月亮，嗯，告诉我们说天王星是突如其来的断裂，嗯，所以他的情绪如果一个崩裂，其实都是突如其来的，都是没有太多征兆的。
难怪他觉得很累，
他可能就不想去啊，或者他突然就觉得我今天就是怎么样，我情绪就突然怎么样。
这听起来很像躁郁症、
就是。我觉得他如果对 这方面的星象，确实我觉得只要跟理智有拉扯的，我都蛮建议在心理咨商或心理咨询的时候可以多多看一下。
真的，因为、其实因为我身边近期多了非常多躁郁症患者，嗯，然后他们的情境就是躁期跟郁期其实是会瞬间转换的，因为我们其实听到躁郁症通常只会想到说他是很疯狂的这样，但是其实躁郁症是有非常开心的那一面哦，他不是只有很忧郁，因为他是躁跟郁，对，所以躁是让他很开心，然后他会，可是他在转换的时候会很突然，所以对他们来讲要去转化跟接受自己的心灵的云霄飞车是蛮辛苦的。
我以前有跟躁郁症的同事共事过，我比较喜欢他们躁期的时候。
谢谢你，谢谢你的见解。
因为他们躁期的时候，其实工作起来蛮有行动力的。
对，是真的，而且是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命题是一样的啦，就是你要怎么去承受这个云霄飞车。所以就想问你说，你有遇过这样云霄飞车的情绪吗？
你说我自己吗？
对啊。
哦，可是我的月亮很健康。
什么意思？
刚刚那位 Yucky， 我们可能会建议说，他可能可以多多的在关注自己的理智方面，是因为他的水星嘛，水星严重的受到月亮跟海王星的克相影响、我的月亮跟水星受到比较多帮助，所以我的理智其实一直处于一个蛮平稳的状态、然后以及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其实我们人都会有一些担忧或是工作上的害怕，
对，
那排解就很重要嘛，
对，
那刚好我的太阳是属于双鱼座的性格，所以会透过一个情感的抒发，可能跟朋友做一个分享，来去抒发我们目前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自己的太阳星座来去抒发自己的月亮的情绪。
太玄了吗？谁听得懂、
如果你是双鱼座的人，你就找朋友；如果你没有朋友，就找网友。
那他的太阳是金牛，就是买东西嘛，或吃东西。
其实是其实对，其实金牛就是跟物质会有一点关系， 还有跟吃啊、跟消费有关。
对，所以可以这样建议，
请去看心理咨商。
我也觉得很核心，
对，
但 我大概知道他这个情绪，因为我觉得核心可能是你太在意别人，然后在意到以至于你忘记自己，这个反复有时候会发生在我在约炮的时候，就是我可能约好炮的时候、我就当下就觉得好爽啊，就约到，但是就不要了，
又不去吗？
我蛮常这样的，我
怎么可以放下歌词？
但我就觉得说，我突然不想要了，很鸡掰哦。我很过分，但我还是会赴约。就我觉得
你还是会赴约，可是你不想要了，那怎么办？
有时候会赴约，就是我觉得是决定期跟赴约的那个时间越短的话，我就没有时间反悔，这件事很重要哦。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我朋友给我一个建议，他就说你今天答应别人了，那我们今天就不要反悔。
如果你土象特质够强的话，这个界限是有用的。可是像我如果没有太多土象特质的话，
没有用，对不对？
我就觉得我要随心所欲啊。可是如果
我自己约炮也是这样。
那我觉得我们从随心所欲的这个观点来出发的话，我们就要去探究，如果今天我约好了可是我不想去，
对啊，
有没有源自于某一次我去了之后发现
哦感觉没有很好，
对，经验不好，
我觉得是麻烦约炮的话，
因为我每次都经验很好，其实可以说服自己今天也再去试试看，
一样啦，就是回到心理諮商那个面向，对不对？
对，
因为你之所以不想去一定是某种程度的害怕，
找原因是一个啊，要不然就是如果你真的心理素质够强大的话，你也不用在乎啊，我今天想去就去，我不想去就不要去啊，
但他就很困扰了没，他困扰到生理上都觉得很辛苦，
那就要看心理医生
我也觉得
对对对，
好，那再问一个，就是你曾经有对一件事情很执着很执着，
你们这些凡人对，问一些很世俗的问题
很有礼貌耶，
执着，
对哦，
我可以回想我觉得人生中目前为止最执着的一件事应该是考大学的时候，
真的假的，
因为那时候我就一直幻想我一定要考上某个大学某个科系，然后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然后可能读书的时候也非常有动力，然后也会制定计划，那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
有这么有行动力吗，
以及我也没有想过说自己万一没考上怎么办，我其实我觉得一定会考上啊，我的执着来自于我觉得我一定会得到这个东西，
跟你蛮像的，因为我的星盘上后来有稍微读一下，发现我直觉很准，然后星盘都叫我相信我直觉，
有猜题吗
有可能，所以我这样才考到政大新闻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觉得我相信我现在做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我蛮相信自己做的判断，然后我就会完完全往前走，
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就会对于人或对于找工作，接下来可能出社会之后这几个面向都会比较执着，我自己给大家的建议是可以好好发挥星盘的能量
你说哦，你本身有什么擅长的特质这样，
对，或者是你可以从星盘中可以知道你执着的点是什么，那我们执着的行星都会有正向跟负向的特质，
对，
我觉得大家就把它从负向转正向就可以了，
之前有跟一个暧昧对象，那我可能就会觉得心很烦，那我自己的擅长的方法就是看影集跟找朋友抱怨，那核心就是分心嘛，就是你不要让自己一直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分心是一个耶，
对啊，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什么比如说买东西跟吃东西其实就是某一种程度的分心，所以你要找到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
可是我其实个人好像会相反，可能是受、
哦、
不知道是不是受双鱼座特质的影响，
双鱼座
我反而是完全会陷进去，而且我会脑补很多有的没有的事情，
沉溺自己在那个里面，
对，然后我也好像也会觉得蛮开心的，就是我可能不一定要得到这个人，但是我可能可以幻想说他今天来救我，或者
怎么回到这个，
或是我今天明明就搭公车，可是我想说
母亲节不是聊过了吗
我想说应该是他在接我吧
欸、但我真的我会看对象来做一个评断，就可能那个人他是比如说母胎单身好了，如果他在那个情绪里面，我就鼓励他，我会说其实这种感觉是很难得的，
对啊，
因为这种感觉才是活着的感觉，
没错没错，
但是如果这有像他这个情境我就不会这样建议，因为他其实在那个执着里面是很痛苦的，
对，
我就会鼓励他分心，
其实我们有很多人在追星，追星的那个执着也是在于说你不是真的要得到这个人，
对，
但你执着就是那个过程，
真的假的，
对啊，其实听团听
音乐过程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认识这个人理解这个人跟你想象跟这个人相处
我不知道这么有哲学耶，追星的
是吧，你们这些听团仔
才不是这样用的，我们喜欢听音乐好吗，我们是喜欢音乐本质，过程是吗，我不知道追星，因为我自己也蛮好奇，比如说追韩星，
对，追星
你买那些卡片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吗
追星其实是啊，因为你跟这个人根本没有实际讲到话，
真的，
可是你其实会想象或是你会觉得我们有一个连结，那这个执着就只在于发生在你本人，因为对方根本感受不到嘛，
哦我懂了，那个沉溺其实对自己是有很强烈的娱乐感的，
对，然后你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也会觉得当下我活着，
真的啊，
比较有生命力啊，
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受苦然后也找不到其他方法抒发，换一个角度什么烂结论好啦，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耶，那我们鼓励大家投稿一下好不好，就是大家如果就是想要就是问一些他们星座上的问题啊，那你们可以写得明确一点，那你要不要举个例，
嗯，应该是要生辰的年份、出生时间，
对，
还有地点啊，地点也最好要附上县市。
对，但是你在写问题的时候，你对想要问什么东西，我觉得可以明确一点，因为你在写那些完整的描述的时候，可以透露出你的性格，我们会比较好看得出说要怎么去帮你解题。
没错，我再强调一下，我觉得我们占星其实是一个咨询的过程，
真的、啊。
对，其实它不是像算命这样，就是我一看你的星盘，然后就跟你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嗯，其实它是需要互相了解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小模拟的节目没有缺乏那个沟通的过程，所以如果你介绍的越详细，我就越可以从星盘的指示中看看你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对，你就写越完整越好。嗯嗯。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啦，如果你就是蛮喜欢我们节目的，看一下节目资讯栏有一个抖内连结，
拜托大家了。
对啊，小节目很辛苦，有发现最近更新比较累吗？也比较少，对不对？因为累了。
职业倦怠的吗？
有一点，再加上工作也蛮累的。好啦，那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差不多到这里咯。
好，各位双重人格们，拜拜。
辛苦了，拜拜
拜拜。